平安。
感谢主，今天能够来到波尔尼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当我们一提起神的恩典的时候，真的是有感动，同时也有喜乐。所以刚才不仅是田弟兄很感动，我也很感动，真的是他的恩典数算不完。所以当我们站在他的宝座面前，思想他的恩典的时候，那个喜乐真的是洋溢在我的心间。也感谢巴塞尔的弟兄姐妹，他们陪同我们一起来，陪同我一起来用祷告来托住我。因为不是我在讲，是神的圣灵要通过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他话语的时候，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立，让我们更加爱他，更加因着他而喜乐。前一段时间，对老天和魏芳，跟我说一下，教会的主题就是以喜乐的心建立温暖的家。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个主题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我听了之后是非常有共鸣的。谁不希望喜乐呢？家里喜喜乐乐的，爸妈开开心心的，孩子们也开心呢，家里其乐融融。那神的家呢，我们的家庭呢，更需要喜乐呀。大家彼此在爱里接纳，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互相带到经历神的信实，经历他的伟大，经历他的同在，一起走天家的路。所以神的教会更需要喜乐。所以当我接到邀请来讲到的时候，我也正在想，哎，要讲啥题目呢？所以就因着圣灵的感动在我里面，那我们就来讲喜乐。可是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喜乐不起来，是吗？不论是我们自己自身的限制，有时候发火呀，我和老公在家有的时候会发火的，不完全呢，或者我们有生活的挑战，无论是失业还是各种其他的事情，都会让我们喜乐不起来，是吗？所以真的波尔尼教会这个主题真的是触动了我，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讲靠主喜乐。就虽然我们不喜乐，真的是很难，太难了，但是我们有主，我们靠着他喜乐。好的，那先允许做一下自我介绍哈。和弟兄姐妹从巴塞尔一起来的，对，有亲爱的志宏姐妹，还有周露姐妹，还有我的老公恒军弟兄和秀玲弟兄，感谢他们的陪同，感谢他们的带导。然后刚才在教堂外面还看到了悉尼来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在一起，也许我们不相识，但是我们在大神的大家庭里，虽然不相识，但我们的心相连，因为圣灵在这里，主的爱在这里，我们彼此分享他的爱，享受在他的爱中。我呢，对上面写的叫谢秋梅。家里呢有六口人，有四个孩子，所以想到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真的是在感恩的同时，真的是经历他在里面的喜乐。然后工作的同时呢，也是在传福音，因为我工作的环境接触人特别多，前几天还在传福音，然后同时呢，也在进修神学，盼望在服侍神的道路上能够更蒙他悦纳， 因为服侍神真的是我一生的热情，是我生命的喜乐。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是因着爱神也愿意去服侍他，因为服侍神真的那种喜乐是像诗歌唱的，是一种满足的，是我们心灵深处的。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我们是要靠主喜乐的。可是我们真的喜乐吗？我们来问问自己，现在你的心情此刻喜乐吗？但我们知道喜乐有多么重要是吗？也是我们的渴望，我们谁都希望喜乐，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喜乐不起来，无论是真的是我们自己很多的情绪方面的限制啊，或者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重担环境啊，真的是很难喜乐。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激励我们，你喜乐不起来，但我们可以靠着主喜乐。可是有的基督徒呢 也是知道这句话，但是靠不上来呀，怎么靠啊？还有的基督徒呢，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哎，就回到世界上了，追求世界的喜乐了。那世界的喜乐是真的喜乐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们想没想过喜乐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喜乐？让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喜乐，我们就要看一下创世纪记载的伊甸园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哈、哦？就是当初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安置在哪呀？
伊甸园
里。而伊甸翻译出来就是喜乐、美好、愉悦、幸福。和神同在能不喜乐吗？他创造天地万物，他供应他所创造的人一切的丰盛果实，悦人的眼目，好吃美景，和神和人亚当夏娃彼此深深的相爱，和动物环境，这么美好的伊甸园，他怎么能不喜乐呢？所以在伊甸园里我们真的是知道，哇，享受神同在，享受神所赐的这一切的丰盛，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喜乐。而这样的喜乐是永远的，为啥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呢，所以我们的喜乐才会是永远永恒的，而且他赐的是丰盛而又丰盛，没有缺乏的。像诗歌中所唱的，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都会想象一下，哦，将来有一天神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回天家了，又要去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哦，真的是盼望，真的是有一天接我的时候，我要到永美的家乡，和我的神在一起，去享受那荣美的喜乐。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盼望，是吗？可是接下来又发生什么呢？亚当夏娃背离了神，犯罪了，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神的同在，那喜乐的根源没有了，那人还有喜乐吗？可是人呢，知道他追求喜乐是人生命的本能，是内在的需要，就虽然也是被神驱逐乐园，要到外面去汗流满面才能得糊口，要劳苦终生，可是他们没有天上的喜乐，那干嘛呢？追求地上的喜乐呗。就像刚才赵一姐妹说的，是啊，我的老爸有钱，哎呀，那我当然不缺乏，在他的产业当中我有份的。可是没有了老爸，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天赋的，那世人就追求世上的， 喜乐，但那已经不叫喜乐了，因为喜乐它是一种内在灵魂深处的与神永恒同在的一种生命性情。可是世上的人追求快乐呢，也许今天有钱，明天暴富的人没有钱了，他就没有了快乐。很多人也追求更多的学识，各个方面的成功，孩子要考上大学，哎，就是追求世界上他们所谓的快乐的标准，住大房子，可能一开始没有的时候追求追求，一旦有了住上了，等到过一段时间就要追求新的目标，想要得到其他的快乐，然后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去奔波劳碌，去追求世界上的快乐，但最后呢，哎，得到了之后也就失去了心里的那种快乐的情绪，因为情绪它就是短暂的，就虽然会觉得是一种乐，但和天上的喜乐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条件没有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快乐，对吗？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喜乐的根源，是真正的要与神同在，是永恒不变的，是终极的。而世人的快乐的标准就是，哎，得到更多我可能会觉得快乐，我没有了我就不快乐了，所以它是短暂的，外在环境而引起的。所以为什么让我们能够看到喜乐和快乐的区别，那在这两方面的区别里，那你要选择哪一种喜乐呢？就虽然今天你可能不快乐，当然我希望大家都很喜乐哈，因为我们有神嘛，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他有丰盛的祝福，而且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喜乐是不变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享受到神同在的喜乐，而仍然是以世俗为乐，那我们就知道世俗为乐的东西都会短暂的、即逝的，而且会让我们会觉得心灵空虚。因为很多人我们也知道，多少富贵的人、有钱的人，他们仍然活在生命的空虚里，是为什么呢？因为世界的快乐不能满足他们的心，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他吹了一口气，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人的生命里面必须得有神的灵来居住。那你犯罪之后离开了神的同在，你里面没有神的满足了，那你追求世界的快乐也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心，因为神的灵已经不在你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天上的喜乐，就要追求神的同在。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是我们这些快乐的情欲，我们在世上追求成功、富有、学识，这些我们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追求他在我们里面，因着圣灵要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永远长存。那我们经常会说，哎，这是要喜乐起来，可是我还是不喜乐呀，还是没办法喜乐，那怎么样才能够靠主喜乐呢？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是如何靠主喜乐的。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很多的环境或者你自身的限制喜乐不起来，我们来看保罗在圣经里面是如何靠主喜乐的。他的喜乐的方法是什么？有什么秘诀吗？难道就这一句话靠主喜乐就真的喜乐起来了吗？要知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的，被关在监狱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甚至活命的路都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会死，绝望的。可是他呢， 不仅自己喜乐，还要去鼓励腓立比教会，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要靠主喜乐。那究竟他是怎么喜乐起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知道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遇到主耶稣基督吗？在天上，主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他正在逼迫信主的这些基督徒们。可是那一次的遇见，彻底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也因此他改变了整个世界。因为通过他，世界一一万万的灵魂来归向了主，在大马士的路上亲自见了向他显现的主耶稣。然后其实我们再看一下，他被犹太人追杀，城门全关上，从墙上下来，用筐给他弄到墙外面，蒙神的拯救。在很多的事情上他经历了神的大能，还有一次的在押往罗马去见凯撒大帝的时候，真的是狂风暴雨，活命的路，活命的机会会没有，可是夜间神又向他显现：“不要怕，我与你同在。”所以神不仅救了扫罗的生命，他也救了同船人200多条人的生命。太多的保罗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在荒岛上，别人被毒蛇咬都会毒死，那真是剧毒，可是咬了保罗之后，保罗没有死，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见证，神又保守了他。下在监里，就是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地大震动，最后锁链脱落了，牢狱的门开了，他得自由了。在保罗的生命经历里，他深刻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的喜乐能不产生吗？就像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因着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心就会喜乐起来？因为我们经历他太多又真又实、长阔高深的爱，就像我们的父母爱我们，我们心里很满足。可是我们有个天父爱我们，借着那么多的恩典来爱我们，爱保罗，他能不喜乐吗？所以保罗为什么会因着他的生命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的大能的拯救，所以他的喜乐真的是真实的。我们再看看保罗喜乐的秘诀还有其他的吗？腓立比书1:18，保罗又写道：“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神的救恩不仅降临在保罗身上，要降临在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身上，包括在座的你和我。神的救恩呢，我们得到了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不光是活在这短暂的世界上，我们是有永恒的生命的。而保罗即使在捆锁里面，他因着神的救恩能够被广传，福音能够广传他喜乐。我们是不是能够同感于这个喜乐？他真的是不会在乎自己的环境，自己性命难保，就是因为神的福音广传，他生命有喜乐。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想到要预备这个喜乐的话题，就想哎呀，神啊，你把你要我说的话感动放在我心里。因为我工作的地方会遇到人嘛，然后那天呢就有两个客户在那儿吃饭，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讲喜乐，我说你们心里有喜乐吗？然后他们就说还行吧 然后我说那你们有快乐吗？因为德语就是 Kuschlich Freude 还是 Ewige Freude。 然后平时他们我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是常客，他都不怎么爱听的。没后人 off， 因为传福音真的是我的热情，好像是我妈妈在给他孩子祷告的时候把他的孩子都献给主。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我见到人就想传福音，好像这个机会一错过，我说哎呀真的怎么没给他拿一个福音单张，怎么没给他一个忠心跟他讲几句话呢？结果那一天我把喜乐的这个话题给他们讲之后，他们的心被打开了。真的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真的没有什么喜乐而言的，就是快乐呀，非干非离哭着以后也好累啊。他们自己说心灵是空虚的，他们自己知道，虽然也做这也忙碌那，为了追求喜乐，追求更多的钱啊权利啊，其实也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神不让我们去追求这些短暂的东西，世界上短暂的，而是要追求他永恒的，追求神自己。所以当他们和他们谈的时候，他们竟然愿意接受。因为后来我就把这些德国的这个福音杂志给他们，他们真的是很开心的走。所以我真的是还有前一段，就是前些年我做学生的时候，也给一些学生传福音。现在还有一些学生做传道、做师母，甚至上神学了。当我和恒军一起想起这些我们曾经传福音的人，今天还在信主，也带领别人的信主，这种喜乐真的是生命内心深处的。所以我真的是能够切身的感受保罗为什么在1:18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就是因为福音被广传了。我也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经历了这个传福音的喜乐，让别人得蒙神的救恩，得到生命的永生，得到救主基督，是保罗喜乐的秘诀。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让保罗喜乐的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腓立比书1:21，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他完全的生命的摆上，完全就是愿意为神而活。他或死或活都是为基督而活，因为基督已经成为他的生命，他已经当作活祭献给神。对呀，可能今天会有苦楚，今天会有磨难，但是他知道神在掌权，所以他就不怕。他也知道已经救他性命的，在各种各方面都能够向他显明神圣灵大能的主是掌权的，那他还怕什么呢？也许今天你我还会有一些生活的挑战、生活的困难，甚至真的跨不去的坎，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靠着圣灵的大能，知道他掌权，他就会有喜乐。所以因着我们靠着主会拥有，也会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喜乐。如果真的有一天神会因着我们的生命可能都会到的时候神取走，就像是保罗所说的，死了是有与他有益处的，他去永美的家乡见荣耀的父，所以呢他真的是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从保罗的这三个方面的喜乐，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切身体会到，哇，原来靠主真的有喜乐。那如果今天你会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生命的本身问题，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主的名，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翻转。因为知道他掌权，所以我就什么事情都能够信靠他，知道他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当我们经历 和体会保罗的这几个喜乐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能够切身的让经文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靠主是可以喜乐的，而且这种喜乐是大的，是大于环境的，因为有此喜乐的神与我们同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今天不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带来的，自己的有限的生命没有忍耐啊，或者是发脾气啊，或者抱怨啊，我们的生命真的有罪的，不完美的，是不是会有这个原因会让我们不喜乐？或者是你今天因缘会有一些环境，或者是关系破裂，也没有办法让你喜乐？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饶恕，在很多的这些关系破败当中，哎，也没有喜乐。所以这个时间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里面不喜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今天的经文去靠主喜乐。那我们刚才思考了，或者这一短短的几秒钟，我们考虑了你所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样，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如何操练靠主喜乐的生命，靠主喜乐的生命。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回转和神建立关系，回转到神里面。无论你是今天有环境，还是你在今天仍然追求着世界的喜乐、世界的快乐，但是我们知道那只是短暂的，随着环境会改变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神的面前来追求与他同在的喜乐，和他建立关系。那如何建立和神的关系？关系嘛，你要建立起来，一定要花时间呢。花时间在哪方面呢？读他的话语，在祷告里来与他相遇。我来读一下诗篇119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呀，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斥，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语。这一段话就提醒我们，在神的话语里有喜乐，因为他是赐给我们喜乐的神，他就是喜乐的神，在他的话语里遵循他的话语，我们就会有喜乐。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的，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右手中有满足的喜乐，你使我的心欢喜，使我的灵快乐，让我的肉身也会安然居住。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充满了神的同在。你想你和喜乐的源泉在一起能不喜乐吗？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语，胜过世界上的环境，胜过世界上这些短暂的快乐。所以读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在祷告中与他建立深切的关系，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们要回应他的爱，就是要和他在灵里面相交相通。如果自己得罪了神，在祷告中求神饶恕。为什么我今天要去抱怨呢？要去批评啊？是不是你所批评的事实际上正是反映是我自己内心的罪，我自己的生命要被改变？也把一些事情交托给神。所以在祷告中，将刚才庄姐妹说礼拜五的感恩聚会，知道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回转回向神，和神建立关系，读他的话语，来祷告，来和 吃喜乐源泉的源头连接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施恩。所以我们除了读经祷告，我们还要谢恩。为什么谢恩呢？神创造了我们这么奇妙的生命，神用救恩又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脱离罪恶，也脱离死亡，这么样大的救恩，我们真的是想天天感恩，想要天天唱诗赞美他。所以祷告谢恩把我们带到神的喜乐同在中，而且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把你周围神赐给你的家人啊、邻舍呀、你所关心的人啊，在祷告中，哎，去呼求神的帮助、神的拯救，让那些没有经历神大爱的、经历神拯救的，因着我们的祷告，神的爱在他们身上生发，让他们也接受神的救恩，也经历保罗所说的福音传开了，他们接受神的救恩，去喜乐。所以，感恩也是把我们带到神的喜乐当中的一个方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可能生意失败呀、关系破裂呀，或者各种各样的挑战、失业呀等等。这时候呢，我们要有忍耐等候中盼望的喜乐，因为神听祷告，但他不是马上会做，因为你想他是大能的神，他想要把环境改变，他把问题解决太容易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去做呢？让我们这么煎熬在这些疾病当中、困难当中、事情当中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去经历他，去更多的去和他建立联系，等候他的时间。就像庄稼要等春雨秋雨，最后果实才能成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等候，直到喜乐的灵雨降下，神的大能的彰显。就像保罗也是经历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患难、生命的危险，但神的大能的拯救让他生命的喜乐真的是爆发，这个就是要喜乐，无论什么环境，或生或死，他都喜乐。我在这儿讲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我的那个人因为在这生活了27年，真的经历太多神的大能的拯救。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讲一个。田弟兄，我是到几点？
继续。
嗯，
你继续吧。
继续，不是因为我上来的时候没看时间，好像40分钟。
你继续讲你的事。
嗯，好的，希望大家不厌烦哈。真的讲神的恩典，真的是挺晚的，我就讲简短一点的哈。因为我和恒军生了4个孩子，其实我真的觉得到43岁的时候，神还给我孩子，我那时候真的不觉得是什么喜乐的事儿，对吧？我真的是。就起得不起来了，因为那时候孩子小，都3个了，然后又工作，我真的起得不起来，我神我不要。那个时候在一个奥托嘎拉子的时候，我就在车座上，哎呦，我真的是，我知道我怀孕了，心情很忧郁，因为孩子小啊，很闹啊，又要工作嘛，真的是汗流，劳苦终身。真的快乐的事情很少，但是那时候我还是靠神，但这个事情我真的是不理解了。但神就是通过太阳光一下子就把我的心灵照耀了，就说生命都是他赐予的，就这一句话一下我的灵就喜乐了。然后呢，我把这个第4个孩子就叫安琪，平安奇异的恩典。我不是讲这个例子，我在讲什么呢？因为我和红军生养了4个孩子嘛，那么当时我们住的房子呢，就是已经住了15年了，但是政府要8000，有其他的新建，然后呢， 虽然住了15年，但是也舍不得，也必须得搬走，也必须要搬走。说这可怎么办呢？4个孩子，六口人，咋去找足够大的空间？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的是牧师的家的房子，因为他们搬走了，因为也知道我们很爱主，当时也在那个时候是外国人教会，我们也参与服侍。恒军会给他们，就是经常给主日爱宴呐、然后我也会参与一些服侍，所以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住的那个房，因为那种孩子一个一个出来了，然后牧师就说：“那你们到我们去住吧。”想象一下，房价多少？5间房，1300块钱，才1300块钱。我们在那个地方住了15年，突然政府要收走了。我们怎么去涨1300？2000也行啊，可是按照市价都得是2000多、2500。那当时呢，我们看到一个2250，还有个小花园，我心里太开心了。我这是那，你不说吗？只要奉耶稣得胜的名，无论求什么都会得着。而且我刚才唱子也说，除你之外，真的就是真的神会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吗？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就拿着这些花。跟神挑战就说嘛哈，你会赐给我的。然后那天我是很开开心心的去了，完了也是有很多的人去看，然后我就想，哎呀，肯定会，神肯定会给我们。可是最后你们也知道，肯定是没给了，对，真的是没给，没给，心里就很失落。哎呀，教会也给我们祷告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太适合了，5间房啊，完了房租我们也能付得起啊，他没给。不高兴在里面了哈，真的是不喜乐了。虽然神与我同在，我知道是，但是那时候快乐的情绪没有。其实神不是不让我们快乐，住大房子不好吗？钱多不好吗？对吧？儿子考大学多好啊，权力不好吗？能有这个权柄，能够更好的治理神的家，这些都好的。但只是神不让我们看重这些东西当做偶像，而是要以神为大。要知道是喜乐的源泉，因为神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在生命的源头上和他连接，而不去侍奉这些短暂世界上的所谓的这些好物。当然是好，神也要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丰盛而又丰盛的生活，他要我们的儿女，他要他的儿女们去享受这些他所赐的美好的东西。只是说不能爱这些当作爱偶像一样，而是要敬拜赐福这些东西的神，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呢，其实那好吧，那找吧，找，就是找了几处。哎，其中有个2700块钱的，说哎呀，这下涨了，那这个总算能租了吧，也是5间房，环境也特别好。结果又是没租成，哎呦，我真的是不理解了。而且其他的人家都搬走了，问我们不再搬。后来也问政府，那要不再搬走怎么办？确实也找不到，因为你4个孩子，你3间，可能4间也行。4间那时候也没找到，因为孩子都是那个时候就亲内者了，又互相打呀闹啊，所以要有足够的空间。可是2700的也没租上，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明白了，神啊，那你要怎么办吧？反正是你，我们要是不按照时间搬出去的话，那就政府也说，那我说我确实找不到，那我就给你们断电断水。那你为了孩子，那好吧，租吧，继续租吧。最后租到2890，终于同意给我们了。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写下这个房租合同的时候，我的邮箱来到了我现在所住地方的一个大房子的一个信件。我一看房价，正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因为我恒军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买房，你想要抚养4个孩子，怎么可能会买房呢？就压根没想，因为知道那些房价都不行的。可是这个房子却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我当时心里会触动，但是那时候还没掉泪。可是当我们一旦去看那个房子的时候，我真的，我心就知道这是神给的。真的， 邀请波尔尼的弟兄姐妹有时间去我们家去看一下，因为当时他们写的是 attractive house， 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像童话世界一样，因为是老房子，一层一层一格，周楼去过，所以当时我的心就喜乐起来了，就按一切的忍耐等候，最后圣灵的大能按照他的时间，真的是突然的就降下来这个房子，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登记，我那个没想买房子，怎么会有这个 email 呢？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也经历一些患难或者一些挫折，过不去的坎都没关系，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想整个世界这么奇妙，他创造我们这么奇妙的人生，我们是被他拣选的儿女，你有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都不要怕，就是靠着信心，只等到春雨秋雨过去，淋雨降下，我们生命的喜乐因着等待的盼望而拥有与他同在的喜乐，又经历了的大能，每一次的经历的这些恩典，真的就是让我们被这个喜乐的源泉来充满。所以为什么我们唱的说喜乐的灵来充满我，喜乐的灵我需要你。那如果在人事关系上呢，如果你也是今天有一些苦毒，有一些人得罪你，你就是没办法原谅，就是放不过去，一想到他心里就觉得爱不起来，所以因着你这些关系的破裂，你也不能够喜乐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知道他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这么不完美的生活，完美的人，我们这么犯罪的人，神都爱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去怜悯，无论是家人工作的同事老板或者是弟兄姐妹，因为一起相处碰碰撞撞，性格不合意见不合肯定会有的，甚至得罪我们，说话伤害我们，做事得罪我们，但是神告诉我们要饶恕，因为我们经常念主导我们饶恕我们的债，如同我们饶恕别人的债，就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爱饶恕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怎么能不去饶恕别人呢？我记得以前和盟军经常搬家，因为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合，而且我比他大，我总觉得我会比你想得多，做得对你都错，所以我们俩还有孩子的教育方面，就是方方方面呢，就是总会生气。有的时候去敬拜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我怎么就哭上了，就没完没了的哭。就包括现在讲，我也不知道，就感动。当然我知道是圣灵，但当时不是知道，就是赞美神的时候，唱诗敬拜的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哗哗哗流，就觉得他得罪我了，他对不起我了，说什么话伤害我了，他怎么能那么说那么做呢？有一次蒸包子，就是因为我放水少了，然后蒸包子过糊了，就骂我一通。当然这也不是说家丑啊，就是我会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夫妻拌嘴啊，或者是我们和任何人都会有这些争吵，但就是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会有这些关系破裂，所以我心里就有了苦毒，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太不讲理了，今天这么太过分了，有点出门了都。可是我每一次和他生气的时候，神就管教，特别是唱赞美诗的时候，那些眼泪流得出来的时候，当时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没怎么太生气，我为什么要流泪呢？其实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让我去饶恕，让我知道我自己的伤害神会抚平。所以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经历他的大爱和怜悯的时候，我们的饶恕，因为已经被他治愈了，我们就会很容易再去饶恕别人。所以我们要去经历在这些关系破裂当中因着饶恕而得到的自由释放的喜乐。那最后一点，我们来再看一下保罗为什么说我或死或活都是神的人，我要交奠，把我的生命交奠给神，完全献给神。所以实际上最大的喜乐去爱人，去服侍人，无论是服侍教会，服侍我们的家人，去爱，去付出，让祝福临到别人。所以呢，实际上最大的喜乐，终极的喜乐，就是 去爱，去付出，是因着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激励，我们去爱人，让别人因着得主耶稣的救恩，得着生命的救恩，这是生命最大的喜乐。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会有一些主办啊，一些不和呀，也没关系，就去神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合一的工，一起建立教会的家。所以不是你的年度主题，一起跟他心建立温暖的家，真的是很触动我。所以今天就带来了保罗的话题，靠主喜乐，而且还要再说你们要喜乐。好，我们来祷告一下。一开始可能挺激动的，就没有祷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就是喜乐的神，你也要你的儿女们喜乐。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羔羊的摆上，丰盛而又丰盛。所以你愿意我们享受世间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但是不是以他们为偶像去追求，而是去追求喜乐的主，因为你才是生命的源泉，你才是喜乐的源泉。让我们因着保罗在监狱当中不看环境而拥有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学到，无论我今天什么样的处境，因着我知道你掌权，你看顾你的儿女，我们就会喜乐。谢谢主耶稣。如果我们今天还有弟兄姐妹在享受世俗上的喜乐，世俗上的这些享乐快乐，主啊，让他们的心能够回转过来，去和你生命的源头建立关系，每天急着读经，急着祷告，叫你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实，让我们的生命能靠着喜乐，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做你美好的见证。因为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从你而来的力量，对你完全的信心，也盼望着你第二次的再来，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好，用你给我们的爱去传扬你的福音，实行你在地上的旨意。因为你来就是要救这些世上的人，你先救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做你喜乐的见证，做你的管道，去把你的福音传给别人，在我们服事当中经历大能的拯救，经历在你爱中的喜乐。谢谢主耶稣，祝福国人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主啊，因着他们的摆上和爱，吸引伯尔尼更多世上的华人同胞来归向你，因为教会是你的金灯台。谢谢主耶稣，你要再来了，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主啊，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靠主喜乐，活出来与你同在的生命，因着信心，因着你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为你传福音做见证，只等到你再来。谢谢主耶稣，祷告奉恩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圣名，
阿门。